为了继续确保垄断地位，中国上个星期宣布成立中国稀土集团，属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中央企业。中国稀土产业自2003年至今已经先后经历了三次行业大整合，一步步减少公司的数量，扩大公司的规模，在最近再次启动新一轮的重组当中，将全国所有稀土采矿以及是冶炼分离企业归成系，并且成为系以江西和内蒙古为基地的两大集团，以进一步强化北京在这个重要战略资源领域的绝对控制。中国虽然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是世界上第一稀土矿产大国，但是多年以来高强度开发亦都令中国的资源迅速地消耗。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稀土储量在2016年的时候还是有5500万吨，但是到了2020年已经是降至4400万吨。如果按占比计算，全球2020年以探明稀土储量为 1.2 亿吨，中国的比例已经由 50% 降到 36% 左右。由于稀土在全世界范围内并不稀少，美国地质调查局说，这些最初被认为是稀有的元素在地壳当中相对丰富，所以近年来在清洁能源的经济的推动之下，世界范围出现了稀土探矿热，从欧洲、南美到亚洲以及非洲都有新的稀土矿藏被发现，其中很多正处在开采当中。美国地质调查局在2020年的报告说，世界上有近20个国家都在开采稀土，而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在今年的一篇论文当中表示，自2010年以来，世界上有37个国家的261家公司开发了共计是429个稀土项目。仅仅是以美国正在在德克萨斯州开发的圆顶山稀土项目为例，这个的巨型稀土矿被认定足以提供美国130年之久的稀土需求。据德州政府官员的资料系表示，从2023年开始，负责这个项目的美利坚稀土公司将会开始生产超过30万多公吨的稀土氧化物。中国地质调查局的这篇题目为是世界稀土产业格局变化与中国稀土产业面临的问题的论文指出，随着中国稀土资源的开采及其他国家新稀土资源的发现，世界稀土资源储量格局已经是发生变化，我国稀土资源优势已经逐渐减弱。捍卫民主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皮卡西奇表示，在美国以及他的盟国近年来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开采以及更多的投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澳大利亚已经有一些设施投入运行，此外在美国的一些州在过去的15年里面一直是处于休眠状态的项目亦都正在恢复进行新的探索。一家名为是美洲稀土公司的澳大利亚公司最近透露说，该公司已经获得到610万美元的资本募集，并且表示已经获得位于亚利桑那州以及怀俄明州的两个稀土矿勘探的许可证。位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西北的拉巴斯矿不单止有成为美国最大稀土矿的潜力，而且该个矿最重要的价值是在于它所含的土以及油等放射性元素极低，而对放射性元素的法律限制被认为是导致美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稀土霸权拱手是让与中国的最直接原因。该公司的官网说，美国只有一个芒廷的帕斯矿矿产，因此政府非常积极地试图增加供应，已经允许它在2021年3月在拉巴斯开始钻探。在中国近乎垄断的稀土分离领域，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表示，他们和能源部爱达荷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共同研发的一项稀土原生技术具有的改变游戏规则的重要意义。由于稀土元素并且已经可以开采的浓度出现在地壳当中，必须要首先化学分离，这是一个过程，不单止是会产生大量的废物以及污染，而且成本极为高昂。 将率领国家实验室在上个月底的一份新闻稿当中表示，他们的技术可以分经济有效地分离稀土，并且可能极大改变行业的现状，令美国稀土厂商受益。目前这个新技术已经授权给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有机化学品制造商。皮卡西奇表示，随着国际稀土业的逐渐步入更具竞争的环境，中国产业规则的机构要确保北京继续保持它的影响力。从他们的角度来讲，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加强政府控制以及整合。他说他们不希望他们想上游生产商进入自由的全球市场，令到这些公司可能同跟中国下游公司竞争的澳大利亚、德国人或者美国公司达成交易。欧盟北扩散联盟国际防卫与安全中心的研究员博内利对美国之音说，通过新成立的国家巨头公司，北京不单止可以通过防止走私来控制价格以及出口配额，而且还可以直接控制这些公司在国外的所有活动，以及在世界不同地区的进行投资。2010年中国因为钓鱼岛主权纷争升级而对日本实施稀土出口限制，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震动。美国等国家忽然意识到如此关键产品的供应严重依赖中国，但是这个时候的中国早已雄踞世界第一稀土大国地位长达十多年。中国在2000年的稀土开采量就已经是美国的14倍，曾经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面主宰从开采、选矿到提纯精炼的两家美国公司、商业公司，以及麦格昆池一家在中国冲击下已经倒闭，而另一家被中国收购改名为是麦格昆池天津，原本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拥有的永磁技术，现时已经是归中国所有。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显示，在2005年到2008年当中，美国 91% 的稀土金属以及化合物都是来自中国。十年来，美国要从几乎为零开始建立一个不依赖中国的稀土供应链的努力可谓充满艰辛。2010年之后，中国对日本的制裁令国际稀土价格闻声飘涨，中国之外的一时间曾经涌现出数百家稀土的公司，美国稀土探矿活动亦都开始复苏，商业公司旗下的沉寂了近十年之久的蒙廷珀斯矿重新复活。然而仅仅是两年之后，中国又放松了对稀土的配额管制，曾经如日中天的稀土价格忽然一泻千里，商业公司如遇当头一棒，完全无力偿还巨额的负债，只能够申请破产，股票被纽约证券交易所系集牌，后来是被中国的稀土矿业公司盛和资源以及它的参股子公司新加坡的收购。在几度惨败之后，美国近年来开始以政府资助的联合盟友的方式扶持打造一个没有中国公司参与的稀土产业链。美国国防部、能源部等部门从2019年开始大力资助稀土基础研究以及是加工和生产。澳大利亚的莱纳斯公司是受益于五角大楼最成功的稀土冶炼分离产品的供应商，该公司将会在他们位于西澳大利亚的韦尔德开采出的矿石运到马来西亚关丹的工厂进行冶炼分离，目前已经成为了中国之外世界上最大最现代化的稀土分离厂。莱纳斯在最新的财务报告当中表示，他们的总产量已经是达到了15,000+吨，公司的股票在两年的时间里面翻了大约七倍。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研究报告认为，2017年重新投产的蒙廷珀斯以及是澳大利亚的韦尔德，再加上马来西亚的关丹的采矿以及是冶炼分离产能，已经是初步建成了独立于中国的稀土资源供应链。考虑到美国的稀土表现消费量，仅仅是从数字上看，美国已经实现稀土独立。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显示，美国近年来的稀土精炼产品进口额是呈逐年下降的趋势，2011年的进口总额是6.96亿元， 而去年僅僅係1.1亿美元。美國稀土業在過去的一年當中可謂是動作頻頻，僅僅是在最近兩個星期的重大新聞就包括收購有蒙廷帕斯礦廠的稀土廠商 MP 材料公司，以及是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上個星期宣布結成戰略合作夥伴的關係，向通用汽車供應的電動汽車使用的永磁體，标志着曾经为稀土磁铁业巨头的通用再度回归这个市场。而此外，美国通用原子能电池系统公司在12月27号亦都宣布开始在怀俄明州设计、建造以及运营稀土分离和加工示范设施，分离和提炼怀俄明州东北部的贝洛杰稀土矿藏。但是在另一方面，分析人士亦都指出，美國以及他們的盟國的努力總的來說還是過於緩慢。捍衛民主基金會的皮卡西奇說，美國和盟國在產業規模上仍然遠遠比不上中國。他說，美國在為上游開採提供資源以及機會方面看到是積極的發展，令人鼓舞，但是在很多方面仍然是有很長的路要走。所以我並未有對這些進展過於熱情，因為這是一個巨大挑戰。美國以及它的盟國的政府雖然已經對稀土供應鏈的問題高度重視，但是市場的動力仍然顯然不足。部分原因就是稀土的價格從2013年到2019年的期間長期基本持續走低，市場動力不足，直到去年下半年受緬甸政局的動盪、風力渦輪機、電動汽車等等對稀土磁鐵需求大幅增長等因素的影響，稀土價格才開始飆升。美國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費利克斯張表示，北京擔心產業碎片化導致了激烈的價格競爭，而通過成立大型企業實體更好地管理價格。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大型稀土金屬公司可以利用他們的規模籌集必要的資金，不單止是在中國，而且在海外收購稀土金屬礦，並且以此成為全球主導，進一步增加北京對稀土價格的影響。曾經擔任市場預測分析公司首席營運官的菲利克斯張表示，價格飆升雖然可以讓中國公司賺取更多的利潤，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就是，如果最近稀土價格持續走高一年左右的話，其他的國家可能會更加努力建立自己的供應鏈。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華盛頓報導。